选择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一个怎么解经华，那当中有一个特别一部分呢，就是谈到说自由神学派、自由派的神学，还有新正统派神学的解经的方法，以及存在主义神学的解经法。好，自由派神学、新正统派神学这些事啊，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因为里面的啊很复杂，那没有时间讲了很多，所以我就大概的讲啊这个皮毛，就是说把主要的东西稍微提了一下。那如果现在下午在那里啊听讲的人小的，我们这个福音派或者说圣经的信息，跟新正统派的讲法，以及存在主义神学的讲法，我大概是给大家稍微复习一下而已，没有时间整个的看。不过一个我想要讲的是说，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所说的什么叫做信心，或者什么叫做信，这一点上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就花一点时间从圣经上来看圣经所说的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使我们可以知道说 OK 新正统派或者是说这个存在主义，他们所说的信跟圣经所说的信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就是他们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我想我就也许20分钟也许30分钟，不知道看我们时间怎么样。看了这一点以后啊，那剩下的时间到10点为止就让各位问问题好不好，或者是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就可以谈。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事啊，就是我们要晓得到底圣经所说的信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啊下午我讲了这个新正统派以及存在主义这个神学方面，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呢？他们就说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 blind leap into darkness。换句话说，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啊，根本没有什么根基。就是说，他们怎么信心呢？就是说我晓得啊，这个地方啊，暗暗的，我知道我跳下去就死去了，我就跳下去了，这样是信心。他们说非常的盲目。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信心。也许我可以讲一个比喻让各位想一想，比如说我的 New York 在这里，比如说我 New York 下飞机的时候啊，有人来找我，一个人碰见了我说哎蛇，你离开这个离开你的前台以后啊，你的太太很不幸被车撞了，现在他们把他带到医院去，医院说啊，为什么要拿保证金啊，要你开一个支票5000块。比如说我现在没有5000块，或者假如说我有五千块的支票，你把支票开给我，或者你把5000块的现金交给我，我马上送到你太太自愿医院去。如果我说好，我就给你5000块，我那5000块拿给他，那是什么？我的信心是不是？不是，是我愚笨，对不对？我笨到这种程度，随便，我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人是不是可信的，我随便信他。假如说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在这里碰见了我，他说的哎呀，你离开吴玉墨以后啊， X 被车子撞了，现在住院去，他们要你交1000块的保证金，你现在嘛要到这个夏令会去，你不能马上回去，我替你拿把1000块送回去，我会不会把1000块交给他？会。为什么在第一次我不交给那个人，第二次我要交给我的院长？原因在哪里啊？我认为他对，因为我晓得我的院长不会欺负我，我晓得我院长不要把我吃掉，我知道他可信，所以我信他。来，这点很重要。换句话说，新正统派的人或者是新派的人是说什么叫做信心？就是我根本不晓得你是不是可信，我就信你。甚至他们更厉害的是说什么呢？我明明知道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我把他当作儿子，神的儿子看待。换句话说，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我所做的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做出违反理性的事，这个就是信心，这是他们的讲法。所以从这里开始啊，他们什么都是很主观。我明明知道耶稣没错，没有从死里复活，我就把自己当作笨人一样，我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我知道没有神存在，可是我只是口头上说有神存在。我明明知道什么是假的，我故意把黑纸叫做白纸，这一点是很重要一点。那他们说这是信心，就是说他们说信心是违反理性的，圣经违反理性，圣经是没有根据的。好，问题说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我请各位看一节圣经，很快的，我大概没有很多时间让各位翻，不过大概就翻了之后我就念，如果你还没有翻到的话就慢慢看好了。在约翰福音20章30节跟31节，耶稣在门徒前面另外行了很多的，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不好，把它翻成说行了神迹。事实上希腊文的圣经在这里所讲的不叫神迹，叫做 semeion， 是什么呢？就是 sign， 谢谢。就是说耶稣，这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很多的 sign， 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书，但这记这些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换句话说，约翰明讲这一节圣经啊，事实上是整本约翰福音的 key， 的那个钥匙。如果你把这一节圣经没有搞清楚的话，你就不想约翰福音写干什么。约翰福音明讲，我写这些的目的啊，乃是要你来相信耶稣神的儿子。怎么相信法？约翰没有说我讲你就信我好了，因为我有权柄，他没这么讲。约翰的讲法是说什么呢？好，我要叫你来相信耶稣神的儿子，怎么样？我把 sign 给你看。什么叫做 sign？ sign 就是记号，就是 evidence， 就是凭据，就是证据。约翰不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这么讲了，你如果有机会回去好好看一下的话，就可以知道整本约翰福音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结构法的。我很快的回，很快的跟各位看了啊。约翰福音1章43节底下，约翰讲到第一次有人来信耶稣，他怎么信法子？就是拿单叶。腓力他找到了耶稣以后啊，腓力去找拿单叶，找他的同乡，他告诉拿单叶说：“拿单叶，摩西在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我已经找到了，就是拿撒勒人的耶稣。”哎呀，这个拿单叶想想，拿撒勒人能出什么好东西？不可能。腓力说：“你来看。”好，拿单叶说：“好了，你自己来叫我看，我来看看。”他走来，走来之后，耶稣看到拿单叶走过来，耶稣就指着他说：“看呐、啊，这真是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哎，拿单叶想想，你这个耶稣，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所以啊，他怎么搞的？你耶稣你怎么晓得？他对耶稣说：“你从哪里晓得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当拿单叶看见这件事的时候，怎么样呢？39节说，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请问各位，按照约翰福音的讲话，按照约翰福音的 presentation， 拿单叶怎么来信耶稣？他看见了一个 sign， 他看见了一个凭据啊！没有一个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你不可能知道我。可是啊，虽然我没有见到你啊，腓力还没有找我以前，我在这个无花果底下，你已经看到我了。莫非你是一位超自然的 ？You are supernatural。所以他的信了耶稣，他接受了耶稣。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22节那里啊，讲耶稣有一次告诉人家说啊，好，你撤回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那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好，22节看，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这话，怎么样？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他们怎么信法子？就是他们想到啊，耶稣所说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哎呀，莫非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必须是一个超自然的人。你看约翰怎么表，表示怎么 present 这一点。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是谈到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妇人的讲话。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的时候，这撒玛利亚人最初对他，哎呀，很傲慢，嘿，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本来就仇敌。还有你是女人，我是男人，哎呀，你真是大胆啊，是你是男人，我是女人啊，你真是大胆，你这个男人敢向我女人讲话，而且要向我要舌头。他根本不好意思讲说，你真是可恶。他被耶稣这种反感，耶稣跟他讲了很多话，讲了一些话以后啊，这个女人说，哎，你有这活水很不错，你给我一点活水好不好？耶稣说可以啊，把你的丈夫叫来。我们的丈夫，耶稣说对，你讲得很对，你以前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你跟他住的不是你的丈夫。女人听了这句话以后，她的态度整个变过来了。他说：“哎呀，你必须你是先知，因为如果不是先知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你怎么晓得？这我从前有五个丈夫，撒玛利亚的妇人才是怎么变？就是因为耶稣给他翻一看，证据看。不但这样，第四章二十九节那里说什么呢？那个妇人呢，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整个撒玛利亚城的人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就是他们看了善语，看了证据。除非他是先知，除非他是超自然的，他怎么会晓得我们这个村庄里面这个坏女人呢有五六个丈夫？他怎么晓得这个事？他们看了善语，他们看了证据来相信了耶稣。好，我们再看第四章五十三节，有一个大臣呢找耶稣说，哎呀，你把我的孩子医好。耶稣说，哎呀，你回去吧，你的孩子好了。这个人回去了，这个回去以后啊，他在路上就碰见他家里一个仆人，他就问他说，我的孩子怎么样？他说你的孩子好了。什么时候好了？好，五十二节，他就问什么时候变好的，他们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耶稣。大臣和全家怎么信耶稣？就是耶稣所讲的话应验了，做他们的证据来使他们不得不承认。里面还有很多，我都跳几个。第九章第三十七节，第九章第三十七节，就是一个瞎眼，生下来瞎眼的这个人，耶稣医治他的病，医治看了他的眼睛。后来呀，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瞎眼人怎么信耶稣？因为耶稣在他身上显了那个神迹，他不得不承认。OK， 第十章十五节，我再看。第十一章十五节啊，很妙。拉撒路，耶稣跟拉撒路很好的朋友。那耶稣告诉那门徒说啊，哎，有人告诉耶稣说拉撒路生病了，耶稣故意不去。那耶稣故意不去吗？在那个时候啊，后来拉撒路死掉以后，耶稣就告诉他说，耶稣明明第十一章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就是因为你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你看，耶稣说，我故意不，拉撒路还没死以前，我故意不医他的病，我等拉撒路死掉了。拉撒路死掉以后，耶稣说，我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拉撒路死掉以后，给我有一个机会在你们面前显出一个善意，使你们因此可以相信。所以耶稣啊，就等到拉撒路死掉以后，他就到拉撒路坟墓去。好，这里有一个很妙的话可以看了，四十节，他们来到拉撒路坟墓以后，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是你派了我来。耶稣其实告诉整个谁呢？我要向你祷告，就是我不必在众人面前向你祷告，我要求什么你早就知道，你就听我了。可是我故意在众人面前向你祷告干什么呢？就是使众人可以看到一个凭据，说哎呀，果然你听我的祷告，我是你差来的。耶稣又显出一个翻译出来在这里。好，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第十节。第十二章第十节那里啊，但祭司长商议，连拿撒路也要杀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拿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很多犹太人为什么信了耶稣？他们看到耶稣的翻译，耶稣叫拿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啊，他们就想要把拉撒路也杀掉。好，第十六章三十节，第十六章三十节这句话也很重要。第十六章三十节说，那里说什么呢？现在我们晓得，这是门徒向耶稣说的，现在我们晓得你犯罪都知道，也不用留你怎么样呢？因此 therefore 我们相信你是从神那里出来的。我们怎么相信你？因为你知道万事，你知道万事就是善，就是根基，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好，整个约翰呢还有很多了，不过我只是挑了几个。如果你要学习这个，拿孔过来去查出来，查这个字 pistis 或者 pistio， 你就查出来很多地方啊，都跟我们讲约翰就是说，好，耶稣给我们证据，给我们 sign， 然后人来相信。耶稣给我们 sign， 然后人来相信。对的，很重要一点。我再给各位看一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我们这里要很快的看这个圣经，看得很快。《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啊，是谈到保罗第二次宣道旅行。就是他听了这一个马其顿的呼声到欧洲去传的时候，路加来报道保罗怎么样用什么方法传福音。各位看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二节，保罗和希腊经过安基波里阿波罗尼亚来到提撒罗尼迦，怎么样呢？第二节后面，保罗就进入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面呢，跟他们借着圣经与他们怎么样辩论 argue。 我们再看啊，后来保罗来到雅典，保罗到雅典以后，第十七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走遇见人怎么样辩论 argue present OK。第三十一节，这件事啊，我下午稍微提到了，不过我再提一次，这个这句很重要。保罗在这一个对这个阿里沃帕亚，就说阿波巴固的那个地方呢，讲到的时候，他讲到说，神已经定了日子，就三十一节，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这凭据。那个凭据那个字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凭据那个字啊，是什么呢？就是 pistis， 信心那个字。换句话说，信心跟凭据的关系非常紧，紧到甚至 pistis 用作凭据。好，我们再看第十八章，保罗来到哥林多，在哥林多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OK， 第五节，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到伯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再看第十九节，他们到了以弗所，保罗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怎么样辩论。 OK， 再看第二十八节，十八章第二十八节，在众人面前极有奴隶驳倒犹太人引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第十九节，第十九章，保罗第三次宣道旅行，回到这个以弗所以后，怎么样？第八节， 保罗进会堂上堂讲道一两三个月，辩论神的事，劝化个人众人。第九节的后面，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颓亚努的学房天天做什么？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教会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神的道。如果信心是乱信的话，不要什么凭据来相信的话，为什么要保罗要跟他们看凭据？为什么保罗要跟他们辩论？为什么保罗要argue？坏。换句话说，不但是约翰福音，不但是使徒行传，而且圣经明明的讲，信心不是没有根基的，圣经是有不是信心不是没有根基的，信心是有根基的，而圣经把这个根基摆在我们的面前。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常常有的人呢把保罗所讲的话实在是错解了，他们照很多人的解经啊，所谓解经啊，就说哎呀，保罗在这个雅典的那个地方啊，他在这阿廖塞亚斯那个地方传福音啊，没有人信他，所以保罗说以后我从今以后不要再跟人辩论了，我到那里以后就不要跟人argue了。没有，我们刚才所看的保罗到哥林多照样跟别人辩论，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的时候，他明显他说我来到哥林多你们那边呢，跟你们向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是什么呢？是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心所有的心力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保罗还照样辩论，告诉人说哎，你不信耶稣啊，那是违反理智，你 rational。 换句话说，告诉人说你信耶稣啊，这个是 rational， 这一点上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新神学就是新正统派存在主义的神学，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呢？所讲的是说信心没有什么根基，你要信就信，你明明知道我这个是不是真的，我还是信。各位不要笑，我讲个笑话。有一次啊，有个主日学的学生这个老师啊，问那个主日学的学生，他问他说什么叫做信 ？What is faith？ 那个学生啊讲一句，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家。所谓哲学家是什么？他所讲的跟新正统派跟这个存在主义学家所讲的信心的定义完全一样。他说什么？什么叫信心 ？Faith is believing。Faith is believing what you know to be false. 什么叫信心？就是相信你明明知道是假的，叫做信心。那今天的新正统派神学家，今天的存在主义神学家就是讲这一套。我明明知道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可是我要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个人是没有统治力服务，可是我要说他们统治力服务，这一点上的危险非常的重大，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信心到底圣经所说的信心是什么。好，可能各位有一个问题，我先讲，还能问你讲，我想可能你会问我，所以我先讲好了。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里啊，会说各位看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这个是什么？就是这多马的那个多马的故事。多马耶稣向门徒显现，有一天晚上，一天礼拜天主日，耶稣向门徒显现说多马不在，多马回来了，众门徒告诉多马说哎，多马耶稣复活了，多马不信。多马说什么呢？多马说除非啊我亲手去摸他的那个钉痕呢，除非我去摸他的这个伤口，我绝不相信他是复活了。过了八天，他们又聚集那里，多马跟他们在一起，那个时候耶稣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说多马来伸过你的头来摸摸这里。多马怎么样呢？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好，二十九节这才了，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你就信的有福啊。很多人把这节圣经解成什么呢？解成说你看，也不是耶稣就明讲， 没有证据来信的人有福啊，你们要证据，有证据来信的人没有福啊。啊，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今天下午在讲说正确解经的时候，我讲说这个前后文的 content 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如果约翰在29章所写的就是说，耶稣说，对了，那没有证据来信的人有福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看，你把那段声音念念看，变成什么呢？变成约翰会说，耶稣说没有证据来信的人有福啊。可是我把证据给你们，叫你们来信耶稣，叫你们没有福，对不对？你说了 ，context 非常重要。换句话说，这种解经的方法根本违反这个 context。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根基这来信的人有福了，耶稣不要这么讲。耶稣只是说，耶稣责备多马，为什么多马不信？耶稣不是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多马没有错，你虽然没有亲自看到我，可是其他的门徒看见了我，他们把证据、把历史的证据摆在你面前，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第一世纪以后，就像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没有亲自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肉体，可是我们不必看耶稣的肉体还要信他，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我讲一个例子，我什么时候第一次碰见林三刚弟兄，就是礼拜五下午，我坐飞机来到纽约，他去接我。他去接我的时候啊，有些人，有一位姑太太进到里面，因为他认得我，我忘记他了。我曾经到过江西里，他认得我，所以他带另外一位弟兄到里面接我。那我们就出到外面了，林弟兄就开出在外面等。出来我也不想他林弟兄，我碰见他，他说啊，王弟兄好吗？我说请问你是谁？哦，我是林三刚。哦，是不是这样？好，我在礼拜五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林三刚弟兄。可是，我相信林三刚弟兄存在。为什么缘故？那我有证据，林三刚弟兄决定叫我来这里。那如果我说不，我一定要等到我亲眼看到林三刚弟兄以后，我才信他的话，我今天不在这里，不可能。啊！可是因为我有相当的证据，他写信给我，而且啊，后来他有一次又有一天晚上又打电话给我，我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我不晓得他什么声音。他说：“哎呀，我是林三刚的。”哦，是什么呢？虽然我没有看见他，可是我直过的证据，知道他存在。再讲一个例子，我已经16年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可是我相信他还活着。为什么？哎，我虽然没有看见他，可是我有证据知道他还存在，因为至少完成的话他会写信给我，我写信给他，他会收到，还是要回信，这个就是证据。没有看见跟没有证据完全不一样，各位听众们不要把这个搞错了。所以我所说的 context 上下文呢，前后文非常重要，在这里。所以啊，约翰的福音第20章29节常常被人解错了。好，很快我再讲，在帖撒罗尼迦第1章第3节那里啊，保罗曾经说过什么呢？他有一句话，他叫做 work of faith， 那意思是什么呢？ work of faith， 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所以不必，你要听我讲好了，不必翻圣经，你如果要回去查是可以。那里讲到说 work of faith， 换句话说他所说的是什么？就 faith 信心会产生 work 效果出来。 OK， 还有在罗马书第16章18节那里谈到说，他有一个字叫做 obedience of faith， obedience 就是服从， obedience of faith。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会产生果效，效果出来 ，work 出来，我们信心会产生叫什么？产生服从。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你就服从他， be obedient to him。 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我们中文圣经很可惜把那个很重要的一句话翻得不晓翻到哪里去了。说如果你有英文的 RSV 或者是在希腊文讲得非常清楚，我就念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职的人有永生，不信职的人错了，我把约翰说念中文错了，信职的人有永生，不服从职的人得不得永生。原来这个 point， 信职的人，信职的人有永生， OK， 信职的人有永生，不服从，不 obey， 不服从主的人没有永生。信的人有永生，不服从的人得不到永生。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服从。永生没有永生，反过来，信的反过来就不服从，所以信就是 obedience。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就会 obey。还有，在罗马书大概是第八章，我刚才还没有找出来。不，罗马书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我们人是不信实的，神还是信实的，神的应许是信实的。”那里所说的信实啊，是什么 ？faith， 同意是信心。所以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我们的 accept 一些 truth。然后呢，信心会产生果效，信心会产生服从神，信心会使我们信实恢复。同时啊，路加十六章第十一节那里啊，那里又有没有 pursue 那个字啊 ？pursue 动词，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心，谁要把你们自己的财富 pursue 给你们？意思是什么？谁会把它 trust you？信托交托给你，什么叫信心？信心包括交托、信托、trust。好，我后面讲的还不那么重要，当然也重要。如果我们要真的了解什么信心的话，要包括这一切。不过，为跟这个新正统派或者新神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那我刚才所讲的那一点，就是说信心是有根基的。不是没有根基的，信心是有凭据的，不是没有凭据的。这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福音派的神学家跟新正统派跟新神学家争执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焦点。如果我们 sell this out， 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忽略掉的话，我们已经把我们基督的福音、基督教的中心、很重要的生命断送掉了。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同时还有一点，就说信心是什么呢？他们讲信心是 proposition 的，就说不包括什么真理。 proposition 就是说一些命题，比如说我们讲命题，比如说我说我现在坐下来就是一个 proposition， 一个 statement or truth。 他们说什么是信心呢？信心没有这个 proposition， 没有 content， 没有内容。可是圣经上里面很妙，圣经上在英文圣经搞得很弄得很清楚，常常说 we believe that， 要我们 believe that， 然后这个是 non-clause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content， give us content。 non-clause 就是 proposition。 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圣信心是有内容的，不是说没有内容。你那新正统派的人说我有信心，可是你问他说神存在吗？我不一定相信有神存在，可是我就相信这些了，就是盲目的。在这新神学里面所说的信心就是盲目的，就像日本的那个自杀队一样，信心就是自杀队，其实不是，信心不是，信心不是自杀。这点它很重要，所以我讲了，希望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那当然这套东西还有很多东西要讲的，因为事实上我只有这一章啊，我在学校开课 ，three semester hour， 这一课 three semester hour， 你要帮我讲说，我大概的讲，是让我们能够晓得一个概括的。现在还有15分钟，我不晓得各位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我什么哪个地方讲的没听怎么样，我 clarify 就可以。甚至你要 challenge 不可以，方便。我最喜欢人家 challenge 我，因为你 challenge 之后，你讲之后，我就跟你讲，你说啊，原来如此 ，OK， accept 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我们的信圣经什么东西啊，都要经过我们的脑，不要说我不经过我的脑子随便乱信，没有。经过圣经没有叫我们说不要使用我们的理智，圣经不是反理智的。信心是默然理智，但是绝不反理智，这点很重要。这些新神学家说，信心是反理智的，不一样。啊，
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也相信这个字面上的意义，但是除了这个字面上的意义以外，也是引申它的本源意义，这样算不算所谓的灵异解读？
我问你，你所说的引申是到什么程度？那是一个程度问题。
举那个例子啊，说亚伯拉罕带了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对，来，
我们确实相信，他的确带了三百一十八人。
对。
但是可能三百一十八里面，这个数字也有其他的意思。如果有人引申出来，也讲得非常的 reasonable， 这样子的字也就好，都不属于灵异解析。
至少是一半灵异解析。
对，这样做。
啊，对，不应该。
那如果他解析的方法，他是字面上六个字完全 follow 也相信，然后再引申一些属灵的意义，这样子的范畴到底是怎么样来 clear 它？
OK， 好，这一点上啊，又很重要一点啊，就是说啊，你 OK， 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我们要分别，我明天大概有机会还谈到这个问题。你看，我们明天要讲到 application， 我这个东西用光了，无所谓。OK， 我们这个引申啊，跟 application 不比也不比，我们这个引申啊，跟 application 不一样。OK。什么叫做 application 呢？ application 就是说我们好像你讲了某一些，那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应用在我们实际上生活上来，那是叫做 application。 那所谓引申来引这个什么灵异的更深的灵异的问题是说，如果圣经没有真正的那个灵异在那里，你把它引申出来是什么呢？你在错的 miss a point， 对不对？我现在笑没有机会讲，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讲这个灵异解经的时候啊，有一个问题就在这里。神写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心意，把他要我们知道的事告诉我们，提示我们，对不对？那神如果真的那个意思的话，他为什么不明讲出来，而故意把他放在那里让你去找？啊？哦，比喻跟灵异不一样。OK， 什么叫做比喻？比喻是一种 analogy。OK， 一个 analogy 就是有一个平行的东西在这里。比如说啊，我讲一个例子，我们说啊 ，OK， 好，有人常常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就想，有人说，哎，圣经好像很奇怪啊，他们说。他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儿子总是有一天会生下来，有一天他 There was some time 儿子不是存在，有一天是孩子生下来那一天，对不对？想孩子，所以他们说 OK， 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话，神在哪一天生耶稣？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好，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谢谢。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是什么呢？那是个 analogy。事实上耶稣跟父神当中的关系啊，关系到非常的密切，密切到啊，我们要形容他们当中的关系啊，我们人所知道的最靠近的那个关系就是父子的关系，所以叫耶稣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说 OK， 耶稣神的儿子，所以一定是有一天呢耶稣不存在，有一天神生了耶稣，那错了。好，我们这边呢只有父亲没有母亲，不会生孩子，对不对？所以你说好，那这样的话父神是 耶稣的父亲，那耶稣的母亲是谁呢？不是玛利亚，不是讲道成肉身的，耶稣道还没成肉身也是存在的。那耶稣的母亲是谁？你给他帮做 analogy 或者是说 parable 不一样，而且有其实这个 parable 是人家最喜欢拿来灵异解经的一个 hunting ground。 事实上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 parable 的话，一般的比喻里面耶稣总是有一个 main point， 一个主要的 point 要告诉我们。他说其他的小节啊，只是要让我们能够了解那个 point， that's all help。 那有很多人喜欢灵异解经，把这每一个比喻当中每一个字每一个这个细节拿出来说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讲了一大堆，事实上跟耶稣本来的本意离开很远。因为我们要了解 parable 就是一个 analogy。 那 analogy 前比前里图画这两个字，可是耶稣的比喻就是一种 analogy， 要我们晓得某一件事上。还有什么问题？是吧？差不远很远，差不多。因为在那里面呢，有时候可能有意义，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如果要喜欢常常 push 这个整个叫做 biblical numerology。甚至什么六代表什么，四代表什么，三代表什么，有时候可能有，有时候不一定有，不一定有那个，不一定有那个意思。有人常常有说 OK 耶稣三天你就复活，三天你就是什么意思，讲了一大堆。 OK 事实上啊，好，现在有人又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死后第三天的复活呢，还是耶稣死了以后三天三夜过去以后才复活？矛盾，对不对？有时候圣经说耶稣第三天复活，有些地方耶稣说死了三天以后，三天三夜，就像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照样人死三天三夜死掉，我又才复活。哎，矛盾，实际上没有，因为这是他们的 expression， 在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讲法里面呢，第三天跟三天三夜一样，三日后一样，等等，所以他们根本不觉得矛盾。你要 understand 他们的 mentality。OK， 所以很多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 numerology 要很小心，不要过分的把说哎七代表什么，三代表什么，什么代表什么，有没有事？这个要小心，我所说的是要小心啊。
叫人家死了活了，
什么
眼睛不好了，这个在
五代
神
像
里面，
这
个
叫
不
死。怎么就是他就是死五代的神呢？没错 ，OK。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问题并不是说 OK 这个神体就等于神 ，No， 神体只不过是神的 sign， 让我们知道有一个 evidence 在那里。
这很小的，
你
真的是那个。
对，好，好，你要看啊，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啊，如果你仔细看，好，你既然讲过就讲啊，圣经啊，并不是随便乱讲说神迹。你看，你圣经，各位如果注意看的话，圣经有三个时期，在整个圣经历史当中有三个时期，神迹集中在三个时期，什么时候？谁记得？集中在什么时候？神迹，圣经很多神迹，圣经不是一天到晚，过去的什么几千年或几万年当中，每年都有神迹，没有。你去看圣经，非常的保守，圣经不是神迹乱讲的，圣经的神迹集中在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就是神拣选以色列民族要开始的时候，神迹。第二个在什么时候？就是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的时代 整个的这个神的启示，犹太人的宗教差不多被这个 veil 巴黎吞掉了。那个时候神的身体。第三个时候是什么？就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以神的身体是有目的的，神的身体并不是随便说，哎，我喜欢这样，喜欢这样，给你看，不是这个。OK， 对。对，可是神，你要晓得，神是越爱的神，神不是说我要把你杀掉，杀掉算了。没有 ，OK， 没有错。你要晓得，神预言的目的干什么呢？神预言不是让你来开玩笑。当然，一方面神预言乃是叫到以赛亚第43章是神，一章是我念的。神说：“你看，你们说你要跟别的神好，叫别的神给我比比看，我能够预言，其他的神能不能？能不能？”所以神讲预言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知道 ，OK， 他果然就是神，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所说的说要毁灭，没有错。神教说，神讲预言说，常常说的是警告你。OK，